串十次聚会，我们一个很重要、一个很中心的目的。那今天是第一次，我想我们要稍微做一点奠基的工作，我们要打一些的底子。所以呢，我们很快很快的，今天呢，我们要从圣，我们要很快的回到圣经里面。我们先来看一看圣经的历史，很快，我想我们一个钟头之内也许就可以把它完成了。那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在一个钟头之内，我们试着把圣经的历史，我们做鸟瞰式的有一个钟来大概的看一下，然后我们要问说，到底教会预言是摆在一个什么地位上。我们知道整部圣经的历史是根据圣经的预言，是先有预言，预言乃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所有神关乎人类的预言，这些预言都要成就，结果那个在时间里面就变成了我们的历史。所以如果我们读整部的圣经的历史的话，你就很清楚，你就能看见整部的历史乃是根据圣经的预言在那里推展，在那里演进的，它不是自己的。整个历史是一个轨道，那个轨道乃是根据神的话在那里往前推进。所以当时间的齿轮在那里转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转弯都是根据圣经的预言。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圣经的预言呢，最早两个预言，1800个预言里面最早最早的两个预言，第一个预言是关于世界的预言，第二个预言是关于救赎。那这两个预言结果你看见都应验了，而且都应验在我们的眼前。那么神就是根据这个他所说过的话，然后呢整个历史就往前推进。那刚才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时候，你记得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我想这是很清楚的。那么但是不要忘记，当神造好了人，让我们记得历史是怎么开始的，历史是怎么写的。神把我们造好了，人有没有历史？人没有历史。虽然人被神造好了，历史没有开始。那么历史是怎么开始的呢？圣经说神就赐福给他们。所以让我们记得，神不止创造我们，而且神赐福给我们，神为我们祝福。那么因着有祝福，所以神就说话，那个话就是神祝福的话。那么不要忘记，神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兑现，在神那里诚信的原则不是问题，从来不是问题。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天地可以废去，神的话一点一画都不能。现在神祝福他的，祝福这亚当和夏娃，神祝福他们。当他祝福的时候，你听那些话，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以后所有人类的历史就是根据神所说过的话。所以如果你要问我说，圣经里面第一个预言是哪一个预言，第一个预言就是神第一次祝福的时候对人类所说的话，那这就是第一个预言。那么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那个祝福的话是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行动的活物。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圣经里面第一个预言。然后你看见整部人类的历史就证明给我们看，这个预言是慢慢慢慢的应验。到了特别到了20世纪，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人类的的确确是遍满地面。因着人类要遍满地面，你知道吗？这个地面上 有许多的动物，有许多的植物，有许许多多我们周围的环境。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治理这地。所以你看见今天人就把狮子跟老虎和大象就把他们赶到动物园里面去。所以你看见吗？今天人类就制服了全地，不止如此，而且是遍满地面。特别到了20世纪，我们知道说这个预言是完完全全的应验了。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所担心的问题是人口膨胀的问题。我们是担心说到了2000年，到了2030年的时候，那么这个地球怎么办？有一个科学家在那里计算说，到了2030年的时候，人类在人口所有人的重量加起来等于整个地球的重量。所以有的科学家说，到了2030年的时候，这个世界恐怕要毁灭了，应该到了末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就证明说，圣经第一个预言到今天已经应验在我们的眼前，人类的的确确是遍满了地面。早年的时候，两三年前，4000年5000年的时候，如果你把孩子送上学的话，你发现马路上会碰到狮子，会碰到老虎，会碰到象。这些狮子到哪里去？老虎到哪里去？到动物园里面去。是谁把他们关在动物园的？是人把他们关在动物园。因为神对他的百姓，对人类说，你们要治理这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我读到这里，常常想起宋尚杰博士。宋尚杰博士说，他这一段圣经啊，就是告诉我们说，神要我们做海陆空大元帅。那这里的海里的鱼就是海军呢、啊，这空中的鸟就是空军，然后地上的走兽呢，就是陆军。所以实在说来呢，今天我们今天到特别到了最末了的时候，你看见人应该是能够管理空中的鸟，还有这个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完全应验。那么印度人堕落犯罪里面，所以人就摧残它的生态，慢慢你看见说一些动物慢慢变得稀少。所以从这些地方，你看，虽然人犯罪了，虽然人失败了，虽然人堕落了，虽然人今天连蚊子都干不好，你知道，有的时候蚊子要欺负我们的时候，还要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今天人堕落犯罪了。那虽然如此，不要忘记，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因着这个缘故，因着这一句话，我们知道就延伸了全人类的历史。那么这个，如果你从这条线一直看下来的话，你能看见人类整部的历史。那么这个，然后呢，圣经就根据这个预言就有许许多多其他的预言。所以让我们记得，等到尼布加尼撒王开始惊头的时候，那就是指着巴比伦大帝国的时候，圣经又重新引这一段的圣经。这就告诉我们什么？自从有了第一个大的帝国叫巴比伦帝国，然后波斯大帝国，然后希腊大帝国，然后罗马大帝国征服了当时的世界，那弟兄姊妹，这些实在说来就是在这个预言底下，一直是在这条线底下，在这条线底下，然后你看见这一个历史乃是人类征服的历史。所以今天人能到太空去，所以今天人能有电脑，所以人今天能够把微电脑带到厨房里，然后你看见说今天人能够甚至于有人已经在那里想说能不能移民到太空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切的一切不是因为人手万能，不是因为人定胜天，乃是因为根据神的命令，根据神的旨意，第一个预言 给我们看，你不管人犯罪堕落，如果人没有犯罪堕落的话，也许三千年，也许五千年前，也许一万年前，神的旨意已经达到了。因着人罪恶犯罪的缘故，所以你看见人一直拖延，一直拖延，一直多拖延，到今天你我看见神的旨意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呈现在我们眼前。所以这是第一条线，这就是从圣经里面来看，这就是那个，那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世界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等到你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大象有金银铜铁，到第七章有四只兽，那这些都是代表什么？都是代表几个大的帝国。那么你就知道这因着他们的征服得着了那些的版图。那么弟兄姊妹，其实神当初的目的是要亚当和夏娃，要全人类能征服这个整个地，能够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我们知道说，这第一个预言已经应验，然后因着这个应验，你就有一部全部人类的历史。那么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从亚当开始，然后一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这就是全本圣经。如果你沿着这条线的话，你能看见全部人类的历史。第二个预言就是刚才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人堕落，因着人堕落以后，神应许给我们一位救主，这位救主呢是女人的后裔，我们这些人都是男人的后裔，但是呢有一位救主他是女人的后裔，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所以弟兄姊妹，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神给人最重要的应许就是第三章第十五节，人犯罪堕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全本圣经的第二个最重要的预言。然后你看见整本圣经的历史就是根据这一个预言一直在那里推进，一直在那里推进的。你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你就看见神怎么样在那里预备救恩，神怎么样在那里叫有一天必有童女怀孕生，有一天这一个女人的后裔能够出现在人间，然后为我们预备救恩。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第二个预言。所有后来整个人类的历史，一面是好，一面好像没有罪的痕迹一样，那其实人已经堕落犯罪。那么现在呢，因着人堕落犯罪，神怎么挽回人呢？乃是借着女人的后裔，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从那个以后开始，神就为着预备救恩，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又有一系列的历史。那么这个历史你看和世界的历史有一些的不同，那么你再读下去你就很清楚，神就在这么多人中间拣选了一个人叫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就得着一个家，从一个家就得着一个国，那个国的名字叫做以色列国。神为什么要拣选这个民族呢？有两个目的。第一，神要借助这个民族能保守，能够持守一本的圣经。神是借助这个以色列民族，叫把圣经给他们。你知道这一般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最会保守神的话的。他们不止在那抄写神的话，而且他们每次写到圣经里面，写到耶和华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要洗毛，也洗笔，有的时候他们要全身洗一次澡，非常非常的认真，因为神的话交在他们手里，他们怕一点一画，把一点一画糟蹋了神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希伯来话里面呢，有很多字不能随便点的，如果你点错的话，就是另外一个字。比方说中国的太子，你介绍别人说这是我的太太，这个太太的太子点在当中的，是不是？那如果你随便把这个点搬一个，你说把这搬到右上角去，那就不对，就变成我的全权。 你从我的太太就变成我的全权，所以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的。那希伯来文也这样，神的话安定在天的一个地步，现在只有这些希伯来人